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Peter 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请说。
我记得我那会儿刚刚出国的时候，在路上会看到一些那种卡车，然后上面写着什么,we are professional removalist。我就很疑惑，我知道 remove 是什么移开的意思，
哎，挪走，哎，
对，他们是要去挪谁呀？
他们待着没事，自己挪自己玩。其实呢，这个 removalist 呢，或者叫 removal company 是指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叫什么搬家公司
啊，所以他其实并不会说 move the house 什么之类的啊，
不是把房子给挪走了啊，当然房子也是可以挪的，就是那种简易房，或者说国外那种叫什么 caravan
房车，
房车。公园里面那个车的确呢，他们的出现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我们不需要呢自己去上下搬东西了啊。
对，尤其是那些钢琴啊、大的柜子啊，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搬不动的。那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 remove 这个词。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remove。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首先把这个单词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R-E-M-O-V-E R-E-M-O-V-E 它的发音是 remove remove 啊，表示移动啊，挪开。那么第一个意思呢，说一个动词啊，它表示移开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它的用法呢相对比较正式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动作 remove as soon as the cake is done, remove it from the oven.
这个蛋糕一烤好呢，就把它从烤箱里面给拿出来。
所以这里面 remove something from the oven, 它呢常常用在比如说一个叫 recipe, 或者说一个菜的配方的时候，会说您需要在微波炉里面或者是烤箱里面烤多长时间，然后给它赶快给它什么 remove it from 什么什么地方啊，给它拿出来。那么第一个呢表示移开挪开，第二个呢跟我们的所穿的衣服有关，表示脱下也非常正式。我们想表示脱衣服，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什么 take off, 脱掉，这是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词。但是呢如果说特别正式的话呢，用这个词 remove, he removed his jacket,
他脱掉了夹克，
他把他的夹克给脱掉了哈，这是比较正式的。完全也可以说呢 he took off his jacket 是没有问题的。remove 这个词啊，经常会用在我们在厨房里面的一些液体的瓶瓶罐罐上面啊，这个剂那个剂哈，强力什么什么剂哈，表示能够强力去污去渍去什么的，这个词会非常常见。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This treatment removed the most stubborn stains,
这个方法能够洗掉最顽固的污渍。
好，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组 remove the stain, 表示能够去掉这个污渍。另外呢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 cosmetic 上面，就化妆品上面也会用到这个词，对吗？比如说抹这个什么东西能够有效的去除皮肤上的那个斑啊，那点儿啊，那么所以记住这个词 remove 表示能够去掉什么什么东西作为动词。下一个呢用这个 remove 来表示在一个职场的环境当中一个人的 position, 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化，那么呢一旦一个人被 remove 掉的话，绝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就被免职了。
好，那看下面的例句哈 The student senate vote to remove the Fuller from office.
大学评议会的投票将 Fuller 免职了。
这里面 remove 就等同于一个人被 demote, 我们知道 promote 是指升迁，demote 表示呢给他降职了哈，这个好像 remove 还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降职，有可能就是给他 fire 掉了。这词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前几期讲到一个叫 bouncer 保镖哈，他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保镖呢是指那个酒铺或者是酒吧那个保镖，闹事儿喝多了的话呢，他的任务是一下给您薅起来还揪起来，然后呢顺着这个窗户给您 remove 掉，从酒吧里面发生了一位移，
对，显得非常的干脆啊，
非常的干脆啊。另外这个 remove 这个词啊，也可以表示我们能够除掉一些限制或解决一个问题，它可以呢比如说 remove obstacle 啊一些限制 restriction or problem 也就等同于什么呢 get rid of 去掉某一个东西。
嗯，
好，那么看下面的一个例句啊 ，The agreement removed the last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arm treaty。
该协议为武器条约的签署去除了最后一个重大的障碍。
嗯，这里面呢，它不是把人给它去掉，也不是说把一个物体上的这个污渍给它去掉，而是说去去掉一个 obstacle 这个词，我们很原来聊过，表示一个事情当中存在的一个障碍，也可以用的一个词像difficulty， 大家如果不会用 obstacle， 用 difficulty 也是可以的哈，一些大的困难哈，来替代 obstacle 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简单总结 remove 这个词呢，第一个呢，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挪开，第二个呢是指我们衣服的一个脱掉啊，摘下来，第三个常用呢是我们厨房里面把一些污渍给它去掉，办公环境当中是把一个人免职掉了，最后呢是表示呢把一个问题有效的得以解决。那么讲完了它的动词的形式呢，我们看看它的名词呢，往往后面这个加一个 al removal，
把最后的 e 去掉啊，加 al
表示挪走挪动啊，是一个名词了。我们刚才讲的 removal list 后面再加个 ist 呢，表示那种搬家公司的那些人吧，可以指是吧，非常专业的那些人。那么看看用那个名词 removal 找的一个句子， clearance of the site required the removal of a number of trees。
想要空出这块场地呢，就需要挪走一些树。
这个搬家公司呢，我们可以叫 removal company， 那些搬家公司的人呢叫 removal man啊，就是说搬家公司有人打电话 When are the removal men coming？
说哎，我的这个搬家的工人什么时候能来呢？
哎，东西都打包完事儿，搁家等着呢，说我们不来了啊，也给您给坑了是吧？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单词 remove。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那么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啊，我们聊的主题呢是一个人有的一个非常大的 ambition，
他想做什么呢？
一个野心啊，看到很多人都已经成功了啊，特别一些在商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人，首先你需要一份商业的计划书 a business plan。 好，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商业计划书相关。 About a year ago I came up with an idea that I thought would revolutionize the way people sell their goods on the internet
After a lot of planning, I decided to try to attract investors by developing a business plan.
一年前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创意，这里面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呢，我们用 I had 没有问题哈，但是呢 come up with 这词组啊，希望大家哈，强烈推荐大家要会一个词啊，显得非常的不是高大上嘛，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或者说呢一个高频的这么一个词组，表示突然想起来一个好的主意哈 ，come up with， 在这里面是一个过去式哈 ，came up with idea， 一个想法，我想能够非常创造性的革新人们网上卖东西的方式，这里面能够革新叫 revolution， 我们学过是名词革命哈 ，revolutionize 表示能够革命性的做某件事情，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revolution。这是名词 revolution 表示革命，后面 ize revolutionize 表示创造性的去干某件事情，人们呢在网上销售商品的方式。
经过了一些计划呢，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写一个 business plan。 那为什么呢？ Because I decided to try to attract investors， 我是要去吸引这个投资者。
那么你需要一个什么呢？ A business plan， 非常好的一个商业计划书。那么这些人叫做 investor， investor 吸引这些投资人呢叫 attract， attractinvestors. I got some advice from my friend Steve, who is a ver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First, he told me I needed to figure out my business model.
那么呢，我自己呢可能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呢，我准备找我的朋友 Steve 啊，这个名字也很好 ，Steve Jobs， 乔布斯啊，当然这开玩笑了哈。My friend Steve, who is a ver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家哈。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ENTREPRENEUR， 应该是一个法语词哈，它的拼写非常的不规则。
首先呢，它告诉我什么呢？ He told me I needed to figure out my business model， 我需要确立我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商业模式。
哎，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同时呢，我能够确定出来叫 figure out， 表示能够算出来，弄出来。比如说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 figure out the answer， 能够做出它的一个答案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叫 figure out something， 就是说正在盘算某件事情啊，都用这个词组 figure out。好，那么接下来来问一下 ，How would my investor make money？
How long would it take for the company to make profits?
所以呢，我的 business model， 我的商业计划书和我的商业模式要考虑很多的 factors，很多的因素，如何让我的投资者呢赚到钱哈？因为投资方他不是 charity 哈，不是慈善的，所以呢，他给你投入，他一定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获得这个 make money， 一定要把钱给他赚回来，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相信我是可以赚到钱的。
除了 make money 呢，还有 make profits， 也就是公司需要多长的时间来盈利。
盈利哈，这个 make profit 两个词哈 ，make money make profit。那么看看他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Steve said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need to show revenue projection for the first 5 years, that I should give an estimate of a gross sale for that same period.
He also said that I should include what I thought was the target market for the new service and my plan for convincing potential buyers that the new service would give the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那么计划书中要能够显示出未来五年的收入的预期，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revenue projection. Revenue projection. Revenue 我们知道是一个收入 ,REVNUE, 作为公司来讲这是它的一个命脉了啊，没有这个呢公司就会垮掉了。那么 revenue projection, 它的一个预期，它的时间的跨度呢 ,the first 5 years, 一般都是五年作为一个期限，你要做出一个 revenue projection, 五年的预期。同时呢还要给出一个 estimate of gross sale for that same period, 来支撑你的收入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里面不是一个准的，一个 gross 一个字 ,G-R-O-S-S, 表示一个大概的啊，一个毛的一个收入哈，同时呢它是一个估值 estimate 啊，不是一个能够肯定的一个 number。
还给了我什么建议呢？说在这个计划书当中呢要阐明我们提供的新服务的目标客户是谁，这个里面的目标客户实际上其实就是目标市场了，可以叫做 target market。
击中的有目标的这么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射击射箭它那个靶就是叫 target,
target,
对吧？
哎，
对，所以就是你要把你的商品击向谁哈、就是射向谁、就是 target market。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什么计划呢，就是 for convincing potential buyers that the new service would give the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也就是如何能让我们的用户能够信服啊，能够相信就是我们要提供给他们的这些服务是有这个竞争优势的。
Convince 这个词啊 ,C-O-N-V-I-N-C-E, 表示能够说服某人或者某人相信你的观点或你的产品是有优势的。
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something, 这个你的这个 reason 是很 convincing, 就是它很有说服力。
那么当然变成 convincing 的话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Convince 是一个动词表示说服。
对。
Convincing 呢是一个形容词了，表示这个人说话是有说服力的，是 what you said is very convincing, 就是说你说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是个形容词了。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服务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商品的竞争优势叫做 competitive advantage, 也就是其实这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是和其他的同类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来对
比
的，
相
比
是有很大的一个竞争的优势啊。看，继续往下看。After working on the plan for a few months, I thought was ready to show to some prospective investors.
All I need is just one big investor to take a chance on it.
Hopefully, this time next year, I'll be well on my way to building a new business empire. 好，所以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想呢。我已经准备好了 I was ready, it was ready to show to some prospective 这个词 prospect 表示说未来的将来的意思 prospective 表示未来的学生未来的投资方未来的怎么怎么着都可以不用这个 future 这个词了而用 prospective、
对我们去看很多大学的网站菜单栏上一般就会有一栏叫做 prospective students、
表示即将入学的这些学生们
那后面呢 all I need 我现在所有的需要的就是什么呢 just one big investor to take a chance on it 就是一个大投资人、而且呢是愿意来我这儿碰碰运气
同时呢 hopefully this time next year 明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将呢能够初步建成一个新的商业帝国啊非常有雄心壮志哈、A new business empire E-M-P-I-R-E 是一个帝国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把这个对话给大家再说一遍About a year ago, I came up with an idea that I thought would revolutionize the way people sell their goods on the internet.
After a lot of planning, I decided to try to attract investors by developing a business plan.
I got some advice from my friend Steve, who is a ver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First, he told me I needed to figure out my business model.
How would my investors make money?
How long would it take for the company to make profits?
Steve said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need to show revenue projection for the first 5 years, and that I should give an estimate of a gross sales for that same period.
Steve also said that I should include what I thought was the target market for the new service and my plan for convincing potential buyers that the new service would give the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fter working on the plan for a few months, I thought it was ready to show to some prospective investors.
All I need is just one big investor to take a chance on it.
Hopefully this time next year, I'll be well on my way to building a new business empire.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仍然聊的是动名词呢，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完成时的形式。
对，我们昨天讲的是被动语态啊，今天讲的是它在完成时当中，这个角色怎么来扮演一下，这个句型应该怎么来构造一下。那么它经常呢也会做这个，像我们昨天的分类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做动词的宾语还有做介词的宾语。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做动词的宾语，昨天那个被动语态我们讲的是 being done 对吧那他会把这个 being 就是那个 be 给加上了 ing 因为是动名词嘛那么在完成时当中呢肯定也是他需要有过去分词完成时当中还有不可或缺的就是 have 这个词
必须有的哈没有就不是了啊
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 ing 加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下例句答就清楚了 he denied having been there
他不承认他到过那儿，
所以还是动词。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也是动词，后面加 ing。这个之前我们是总结过的。那么这个 ing 里面呢，包含的就是一个完成时的形式。这个 ing 是加在 have 这儿的，也就是这个 have 需要把 e 去掉，再加上 ing having done。
因为 deny 这个动词啊，它要求后面呢跟动词的 ing 形式，但是今天跟的是特别的复杂一些，是后面跟的一个完成时的这么一个句子结构，所以。所以表示完成时的话呢首先要有 have 但是呢由于受到 deny 的影响这个 have 要变成 having 对吧同时呢这个实义动词这个 be 啊其实是它实义动词了 be there 啊那么变成了它的过去分词叫 been there 所以合到一起呢变成 he denied having been there 啊有些复杂但是大家呢慢慢的去适应一下
I could not recall having heard anyone say that before.
我不记得呢，以前听别人呢聊过这件事情。
那这个里面就是 recall having heard something.
这个关键词呢跟 deny 一样的 recall 表示记得后面跟这个 doing something 但后面更复杂我感觉比第一个句子还复杂是吧
对 having heard anyone say about that
这个听这个词啊本身是一个过去分词 having heard 我们应该就完了 anyone 然后呢后面又跟了一个什么补足的成分 say that before
对，就 hear somebody say do something。
哎，就有些复杂哈。
对，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recall 后面加的 ing 的形式，那么这个 ing 呢变成了完成时，因为他想表达的是就是之前一直到他说话的这个当下他都做过或者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嗯、
所以呢把 have 变成了 ing。 我们再听下面一句， I don't recollect having seen him before。
哎，我不记得呢以前见过他。
嗯 ，recall recollect 后面啊一样的，就是 having done something。
嗯，同时记住啊，这个 recollect 它跟收集不太一样哈。
对，它不是我重新收集什么，
哎、
而是说，哎，也可以这么理解，我收集了一下我的记忆，所以我想起来。
哎，这么理解也对哈，
对，
表示说，但是要转一下，就是说，
对对对，
哎，记不起来或者是否能够记起某件事情。
好，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I regretted having left Toronto。
我后悔离开了多伦多。
嗯，所以在这个呢是他后悔了曾经做了某事，一直到说话的当下都还很后悔啊。
嗯，
所以呢我们用的完成时的这个动名词的形式。好，再看下面的这一句， She admitted having seen us。
他承认见到了我们。
Admit having done。
嗯，
承认曾经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嗯、
He reported having met only a cyclist。
哎，他报告说呢只碰到一名骑车的人。
我们再听下面的句子，这个句型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只是说加上了这个 having done。
嗯、
我们一起再熟悉一下， I don't remember having heard you say that。
我不记得听你说过这些话。
嗯，我们刚才这个 having heard somebody say something 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 remember 后面加了这个 having done。 remember doing something 我们反复提过好几次了、
嗯、
所以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么除了做动词的宾语呢，当然了还可以做介词的宾语。这几个句子都不短，我来读，然后呢我在说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它的意思，然后再跟 Peter 老师提供的解释对一下，诶，看看是不是和自己解释的比较相似或者一致啊。来，我们先听第一句， We congratulated him on having passed the examination。
嗯，关键动词呢是 congratulate， 表示祝贺。
嗯，
后面是加人，那么如果说对什么进行祝贺的话呢，后面跟介词 on， 然后就出现了今天的关键的语法点，是 having passed examination， 我们祝贺他通过了考试。
我们再听第二，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听上去很长，那 Peter 老师为我们给他这个大卸八块，给我们解构了一下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这个 structure。 所以我们再听第二句，看看大家是不是会比刚才反应的更快了一些呢。He was ashamed of having failed to pass the test。
这里面那个动词啊，不是一个刚才那个 congratulate 这么一个我们说实意的那种动词、
嗯、
而是一个 be ashamed of， 构成了一个系表结构了哈、
嗯。
介词是 of， 这个词后面跟着 having failed to pass the test， 比如说测试没有通过，我感到很惭愧。
嗯，对，所以嗯，如果啊，就是你可能没考好，想跟家长或者老师表个决心，当然其实这个也不能算作道歉啊，可能就是表个决心，
嗯、
自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
不好意思、啊，
哎，对，挺不好意思的。那么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 I'm ashamed of having failed the test， 怎么怎么样的，嗯，我觉得都可以来用这个 shame， ashamed of，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谦虚的去表达一下自己，挺不好意思的。
嗯，
听上去有点重，然后但是如果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挺谦虚挺好的。
哎，是的、
嗯、我们再听下面的这一句话啊，也不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结构它的意思。 Don't be angry with me for not having written to you。
我没有给你写信，请别生气。
嗯，所以在这个里面 angry with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但这个里面呢是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for not having written to you。
哎，有一个否定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了哈，直接呢把这个否定词 not 放到 having 的前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否定的概念。
嗯，那么如果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和一个什么朋友啊家人啊联系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这么写，但不一定是 and having written to you， having called you 都是可以的。
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了动名词后面的这个完成时的形式呢、
嗯、
前面的第一组呢是由动词发起的哈，第二组呢是由介词发起的，无论是哪种的，大家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它的这个形式啊，它的结构一定要完整。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语法点，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